弟兄姐妹，大家午安。请大家翻到诗歌本412首，当转眼仰望耶稣。最近我4月19号，我太太生了一个儿子，可是在知道说他预产期是4月19号之前，4月8号我父亲过世。我感受到圣经上讲的生有时死有时，就差几个礼拜他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孙子。两个礼拜以前，我的一个好邻居，他的妻子也过世。在上个礼拜三是他的funeral service 的时候，他的女儿被 lay off。在这世界上，或许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困难，或许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顺境。在这些事情当中，我思想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控制的能力，唯一的解决方法对我来讲就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转眼仰望那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让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我们神怎么样把我们从粪堆里面提拔，与王子同坐，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有多深。我们一起来唱412首，当转眼仰望耶稣。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高台。我们现在来到你的圣所里面，我们把我们的重担卸在你的脚前，我们再次仰望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得自由，让我们能够清醒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领受从上头来的恩典、能力跟自由。我们谢谢你，愿你按照经上所应许的，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遵从你的同在。愿主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的赞美当中，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下一首诗歌我们唱赐自由的灵。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让我们先跟旁边的弟兄姐妹一起讲说，神的灵要赐我们得自由，好不好？你跟四个弟兄姐妹谈，我们再一起唱这首诗歌。我们请到坐这边，好不好？我希望弟兄姐妹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操练，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重担，把我们所有的忧虑愁烦卸在主的脚前。他是我们的主，他有能力。帮我们弹一遍，这唱第一次唱这首诗歌，请举手一下，我看一下好不好？哇，这是新歌，那我们多唱几遍好不好？请事情帮我弹一遍。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信的时候就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职啊。圣经上讲那个职，就是当黑门，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的灵在哪里，我们得自由。 现在就这个时刻就做一个操练，我们把我们心里面的愁烦不安，我们的重担都交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很简单跟主说，主，我没有办法胜过哪些事情，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生活有力，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让我能够在凡事上尊主为大，让我在服事上有更新，灵命上有突破。副歌连续唱三遍，好不好？圣灵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教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掌王权，我们宣告你自己的恩典在这个教会，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我们下面唱一首旧的新歌哈，这首诗歌已经很久了我们都没有唱，或许对一些弟兄姐妹是新歌，可是应该是很旧的歌了哈。神让我们得自由，他还有一个另外的目的，他要建立他的教会，让他的教会在地上成为恩典的出口。圣经上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哈，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学习的能力。我想这首诗歌也是蛮轻快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一首新的诗歌。
Thank you.
坐。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是这样写，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首诗歌献上活祭可能还 是一首新歌哈，不过这是一个很旧的诗歌啊，没有关系，我们一起学习，让我们不仅仅是口唱，让我们就是心里面跟主说，主，我的心要切切渴慕你，我的心要深深的向你敬拜。或许我不知道怎么样渴慕你，或许我不知道怎么样敬拜你，但是主，愿你自己的圣灵再次更新我们，再次复兴这个教会，再次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渴慕你自己的同在，当时怎么样在你自己的同在当中来敬拜你。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次，我心切切渴慕你。 主耶稣，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祈求，你鉴察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内心，让我们的祷告达到你的跟前，达到你的面前，你不仅垂听，你也更新我们，复兴我们，让我们这一生成为活祭，献上为主所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 请大家翻到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跟到第十三节，亚兰士圣经271页。271页，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让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请。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上帝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张仲培传道，我们把时间交给。
各位弟兄姊妹午安。我们继续翻开刚才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三节。我在选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很多挣扎，挣扎是因为十三节经文实在太长。那后来本来是想选一到六节，后来发觉那个奥秘不能切断，必须要包括在里面，因为整个神保罗所做的恩典的管家，他所托管的事情就是这个奥秘本身。所以今天这段时间希望神在我们中间有恩典，让我能够把他的话语传讲清楚明白，我们一同低头来仰望神。亲爱的父神，是你借着保罗把从创世以来隐藏在你里面的奥秘来解明出来。主，保罗做了这个外邦人的使徒，把这个福音带到外邦，使得从他那个时候开始，福音的恩典就临到非犹太人中间，以及今天我们能够享受这个救恩。就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在某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是你恩典的管家。主耶稣，我们求你今天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管家的职分，也看见这个管家所面对的荣耀是何等的大，以致我们能够甘心乐意为你摆上，来跟随你，来服侍这个时代。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最重要的重点是保罗这个人，他怎么样成为神恩典的管家。我记得在我还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暑期就找一个工作，说要当一个推销员，公司有些产品，他就出去一个挨家挨户敲门去跟他们讲这个产品。 结果他拿了这个产品到手上以后，他就跑出去挨家挨户敲门，就开始讲了结结巴巴，后来越讲越顺，就讲了天花乱坠。可是他讲了一个礼拜，没有人要买，一个人都没有。他就奇怪，他觉得很辛苦，那么热的天气挨家挨户去推销，一身都是臭汗，然后讲半天人家还不要。后来他一直反复思想这个事情，他就想到一个事情，一下想通了。他说原来他自己没有用过这个产品，他一点都没有用过，所以他怎么讲都没有能力。于是他就试着自己去用这个产品，是去用，我记不得是什么产品，他用了，用了以后他自己有心得，他在出去再敲门去讲的时候，他的推销就开始有果效了。因为他不再是天花乱坠把东西讲得很好听，而是他很实际的把这个产品能够介绍给别人。很多时候我们能够把主的丰盛跟荣耀介绍给别人，是因为我们自己必须要有第一手的经验，我们自己要经历过。若是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我们没有办法把主的丰富、把主的恩典、把主的丰盛告诉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我们对主的认识跟我们能够为主所摆上的，很多时候往往是成为正比。我们认识他越深，我们越能够也越愿意为他摆上，我们认识他越浅，我们摆上的就越少。这个是很真实的道理，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最近你们有没有听到说有一个亚比士的祷告，有没有听过？我在一些团体里面有跟他们分享，这个 Walk Through the Bible 的负责的 这位弟兄 Bruce Wilkinson， 他在用这个亚比士的祷告来跟不同的福音机构在分享。那个亚比士的祷告是记载在历代志上四章九到十节的一个祷告，很特别一个祷告。那听起来很，我看了一些书评，就大家都认为说他，很多人的评论就是说这个祷告有点自我中心。因为亚比士的祷告最基本上是求四样东西，第一个是说，主啊，你大大的祝福我，大大的祝福我，你扩张我的地界，那个时候分地嘛，然后你给我大一片的地，大片一点地，然后你常常与我同在，你保守我不遭遇艰困，不受艰苦。听起来蛮自私的，对不对？自我中心。可是历代志的作者在那边说，神就应允他所求。你知道为什么吗？后来我自己在反复思想这个旧约的这个整个旧恩的历史里面，我就发觉其实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用这一个模式在做工。他先赐福给一个人，让这个人成为一个祝福，以致这个人能够去祝福别人。各位弟兄姊妹，这是服事最根本、最根本的一个原则。我们自己要先经历到神，我们服事神要从神的丰盛里面出来。若是我们自己里面没有神的丰盛，我们给不出去，就算有一点点东西能够给，也走不远。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跟神求，求他赐福给我们，让他我们看见他的丰盛。保罗在这里，他之所以能够做一个恩典的管家，乃是他自己先经历过神，先看过神。所以你看，在第三章第一节，他这里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为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你有没有觉得这很特别？是耶稣把他关起来吗？不是，是外邦人把他关起来吗？不是，是罗马政府把他关起来。为什么把他关起来？是因为犹太人起哄。可是保罗怎么看他这个受苦？他说我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原文说我做了耶稣基督的囚犯，为他的缘故做了囚犯。而且在第13节你看，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他在失去自由被关的一个情况里面，他还劝勉那些周围的弟兄姊妹，跟他说你不要为此上胆灰心沮丧，这个原本是一个荣耀，是你们的荣耀。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心态的人，他在受苦中间，他会视受苦为荣耀，视受苦为祝福，而且都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为耶稣的缘故成为囚犯。保罗是一个见过耶稣基督丰盛的人，他第一眼，他自己亲眼看过他，亲眼看过他，从他那边领受。在大马色路上，他遇见他所逼迫的主，他整个人生就翻过来。所以你看到他后面所讲的这个福音的奥秘里面讲的，要用很多 很丰盛的形容词来形容。这是他自己第一手经历过，我们要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恩典的管家。就好像保罗一样，若我们没有看过神的荣耀，若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有多么大的丰盛，我们很难把神的丰盛分给别人。我们讲出来的东西没有力，就好像那个推销员一样，他可以拿那个产品到处推销，可是没有人家不要买，因为从你的话语，从你的见证中间，他知道你没有，除非你自己经历过。所以这个经历是可以求的，这个经历是可以跟神要，求主你大大祝福我，求主你临到我的生命中，把你的祝福倾倒在我生命里面，好让我成为一个祝福，我可以去祝福别人。所以一个恩典的管家是一个看见过神荣耀的，他看见过神的荣耀，他经历过神的荣耀，他会轻看他所付的代价，他会轻看他所遭遇的困难，他觉得这个跟那个比起来不足介意了。保罗就这样子，所以称之为为耶稣基督被囚的。这个事情让我想到有一个人，就是在非洲宣教工作里面一个开拓性的人物，李文斯敦 David Livingstone， 你们听过这个人吗？很多时候宣教 传记里面会讲到他。我看到在一本书里面讲他其中一个小小的故事，我非常感动。李文斯敦到非洲以后，他在那个所谓那个时候所谓称为所谓黑暗的大陆里面，来把耶稣基督的爱传给那边的不同部落的人。你知道非洲的部落中间彼此有时候有许多的征战，而且有许多的杀戮屠杀等等各样的事情。那有一次李文斯敦在非洲中部传教，在一个部落中间传教，他就想到一条从非洲中部通到海岸的路，通到非洲的海岸，让他们可以不必要绕路。可是有一个问题，他需要这个部落的酋长派一个向导，派一些人来护送他，带他走这条路，以致他能够平安走到海岸那边，为他们走这条路出来。所以酋长就答应了，就派一个向导带他去。可是酋长跟他讲一个条件，因为那个时候他在那个部落中间的事工已经蛮被接纳，他说你要回来。李文斯顿答应了，就跟着这个向导一路，不知道走了多少天，走到海岸。你知道他走到海岸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吗？刚好有一只英国的船靠在海岸，挂着自己国家的国旗，停在海岸那边。李文斯顿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也是他也觉得应该是该回去的时候。你知道，宣教师在开拓工厂，他总是有想家的时候，想他自己成长的环境，他的国家。他那个时候看到那只船，而且船上的船长向他招手，走过来跟他说，我们欢迎你，你可以跟我这个船回英国。那时候李文斯顿面临心中一个挣扎，他要留呢还是跟着这个船回去？似乎这个船长已经欢迎他，跟他招手了，可是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他做了这个决定，他跟着这个酋长的向导回去。你知道他这样一回去，他什么时候再回英国？他一生没有再回去过，他就死在非洲，葬在非洲。各位弟兄姊妹，这是看过神荣耀的人，这是经历过神恩典的人，所以他能够把自己的放下来。我想今天神在找一些人经历他神恩典，愿意经历他恩典，愿意为他摆上的人，把他福音的好处分给更多人，为他摆上。神在找恩典的管家，保罗在这里为我们做出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以致福音在他手上开始传到外邦人。而且会，你经历过神的恩典跟荣耀，你会有保罗在十三节里面所讲的，他这里说，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十二节他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他面前，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是神的恩典叫软弱的人能够刚强，是神的恩典叫胆小的人能够放胆，也是神的恩典叫喜欢安逸稳妥的人不怕患难跟受苦。当你经历过神的恩典，你就会知道那些东西跟我们所相比，跟我们所有的一点点相比不足比较，跟我们一点点相比不足比较。我最近几天在思想一个事情，我在服事中间，我在神面前 跟神祷告里面，我问神一个事情，就说主，我回来若归教会已经快一年了，我在你面前这十二个月里面做的事情，什么东西是算数的？有什么东西是算数的？当我这样一问的时候，所有的掌声，所有的好听的话，似乎都不是很多能够算数。神给我一个托付，教会给我了一个所谓 title 叫 membership pastor， 我心中最深的负担是做门徒训练，能够带起对耶稣基督委身的人一同来长大成熟，一同为主摆上，一同经历神的恩典。而这群门徒是必须经历过神恩典的人。你在神面前投资在一个人的生命中间的时间就是算数了。有很多东西到天上，教会的 program 活动，各式各样事情，很多在天上已经不需要，到时候我们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是他给我们那么多恩典，我们用这个恩典影响多少生命，以致这些生命能够更认识主。传福音是算的，把人带到神面前是算的，在讲坛里面让人遇见耶稣是算数的。我在神面前一直思想这样的事情，到底我们到那天什么东西是算数的？恐怕我们的工作，我们所拥有的房子，我们所花大部分的时间，一天里面我们所花的时间很多，到那天都不算数，只有一些东西是算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愿意用这个不是给你压力，乃是我们一同勉励。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断的要思想一个事情，主，你托付给我身上有那么多恩典，不管是物质的、非物质的、属灵的，还是我们的才干，我有多少用在你的国度里面是算数的。因为有一天当我们跟他面对面交账的时候，我们拿什么东西出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以致我们能够领受他的爱，我们能不能继续把这个爱传出去，能不能把这个爱传出去。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的优先顺序，我们的价值观恐怕要重新再排，恐怕要重新再排。愿意用这个跟我们各位鼓励，一个恩典的管家是看过神荣耀的人。你看过神的荣耀，你会问同样的问题，主啊，在你荣耀面前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一个恩典的管家也是一个表明基督奥秘的人。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三章一到十二节里面常常用一个字，奥秘。我不知道你们看了这个奥秘，这个看了几次，你会不会觉得非常奥秘，到最后你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可是这个奥秘，我基本上面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在新约圣经里面所讲的奥秘是这样一个观念。这个奥秘是神在救恩跟历史上面的定规，除非神自己亲自启示，否则人没有办法得知。在旧约里面神没有启示给旧约的圣徒，在新约里面借着圣灵启示给使徒和先知们。所以新约的奥秘是一个打开的秘密，新约的奥秘是一个打开了的秘密，是启示出来的真理。所以当圣经里面，圣经的圣经里面，你所看到这个奥秘这个字，他所讲的奥秘不是说我们不知道了，而是说借着新约的使徒先知已经启示出来我们所能够知道了。好，那下来接下来什么叫奥秘，这个奥秘的内容是什么东西。这奥秘的内容在这里有讲得很清楚。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奥秘这里有三个同，这三个同在以弗所书里面常出来，这个同，同为后世。什么叫做同为后世？同为后世就是说我们一起成为某一个人的后代，某一个人的后代所隐含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我可以继承，有继承权，父亲有的，祖宗有的，我可以接过来。这个同为后世就是长子嫡孙，这个其实跟圣经里面所讲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那个字是同类似的意义，就是说是长子嫡孙，父亲有的全部在我身上，他一切所有就是我所有，所以我可以充分的代表他，我可以完全的代表他，而且他一切所有的东西他拥有的都是我的。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 跟犹太人跟所有信徒是同为后世，最重要是跟耶稣基督同为后世，表示说父神所有的一切在我们里面都有，我们都有份。我们实际基督生活里面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同为后世的丰富？父神有的我们是不是都有？很多时候我们拥有神，可是我们很少享受他。我们拥有神，可是我们很少能够享受他。享受神必须要先第一个体认到我们是跟耶稣基督同为后世，父神里面一切的丰盛我们都有份，都是属于我们的，而且同为一体，我们跟圣徒是同为一个身体。保罗最喜欢用是肢体的比方来比方我们的关系。肢体的比方为什么用肢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肢体就是不同的器官合作，没有错，很美。我从讲台走到下面，我不单只是我的脚走路而已，我很多的肌肉需要配合，我的手需要摆动等等各样的来平衡，以致我能够走出来。所以我们能够做成一个事情是同为一体才能够做出来。可是同为一体还有另外一个更丰盛的含义在里面，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妈妈睡觉的时候把身体一部分拿出来，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刚刚今天早上在粤语堂的主日就跟你们分享，他们笑坏了。我妈妈睡觉的时候把一样东西拿出来，身体一部分是什么？是假牙，对不对？是假牙。真的肢体能够拿得出来吗？我们睡觉的时候不用牙齿，你没有假牙，你有没有把牙齿拿出来？不用眼睛，你有没有把眼睛拿出来？我记得以前讲过这个一个小小的笑话。那个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有一只眼睛是假眼，义眼。他常跟人家开一个玩笑，把人家吓坏。他转头突然间把眼睛拿出来，哇，把人吓死了。可是这个中间我们也体会到一个，肢体若是真的是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是分不开的。神借着教会要带出是我们肢体中间血肉相连彼此相爱的关系，这是我们侍奉的目标，不是手段。我曾经讲过，我们不要用彼此相爱做一个手段，好让我们能够做成一样事情。我们做神给我们施工服事，乃是要活出彼此相爱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存到永远。这个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听起来好像很美，可是彼此相爱中间有很多东西是为对方付代价，为对方付代价。当别人讲话不小心伤到你的时候，当别人做事有时候不按牌理出牌的时候，或是不顺着你的心意的时候，你心中各种各样的味道都出来了。有时候可能触碰到你从小到大的伤害的伤痛处，你会很气，你会很受伤。那个时候就是彼此伤害最具体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接纳我们的爱流露出来去接纳他？先接纳，没有接纳不能在爱心里面讲诚实话。先有接纳尊重，才能够有下一步在爱心里面讲诚实话。我们有时候太快在爱心里面讲诚实话，反而变成互相伤害的事情。先要有彼此的接纳跟尊重，在十字架里面所赐下来的接纳跟尊重，才能够在爱心里面讲诚实话。这个是我们服事中间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你假如愿意面对服事，你一定会碰到，没有人逃得掉。可是也是借着这个过程，神造就我们，以致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那个器皿能够越来越扩张。也借着这些为对方彼此舍己背十字架，而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多承受耶稣基督恩典的人。你会发觉你的喜乐与悦与日俱增，因为你发觉我的安全感越来越大了。我在不那么容易受伤了，我在不再那么容易因为人讲一两句话我就跳起来了。很多时候当你生气的时候，当你痛的时候，也正是神要在你生命中间做工做医治的时候。这是基督的身体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一同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有部分我们还没享受到，这也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11章39到40节，你们不要翻，我读给你们听。他这里说，这些人就是所指的就是旧约的圣徒，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神非常看重我们彼此的关系，他觉得这个应许给我们有一天要实现，可是我要等，等到这些人全部都在一起了，我们一同能够得着，一同能够得着。这个应许是什么？这个应许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里面的实心变成一个肉心。耶利米书里面讲了，记不记得？使我们实心变成一个肉心，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不再写在石板上。什么叫做写在心板上？我们心中有神的律法，我们不需要逼我们自己行出神的律法，因为神给我们行律法的能力，给我们遵行他旨意的能力，这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得到一点点，我们知道圣灵内住我们心里面，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完全，这是要跟古今的圣徒一同同得应许，有一天我们都要完全，我们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就是恢复他造我们那时候的荣美。所以这个就是基督的奥秘，这是救恩，神在历世历代中间所启示出来的一个救恩的计划，这个是已经显明的。可是在旧约里面他没有向旧约的圣徒显明，在新约才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这个恩典的管家是要表明基督的奥秘，表明基督这个恩典的计划，表明这个基督恩典的计划。而且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名词，他这里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第二节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你知道这个原文是怎么样用什么字吗？他原文是说量必你们曾经知道神把恩典赐给我，让我成为一个管理恩典的人。所以管家是从这里出来，那个管家那个字 stewardship， 这个管家 stewardship， 希腊文原本的那个词跟英文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是 administration， 行政 administration， 行政。我们怎么管理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公司里面说行政管理人员 administration， 就是这个字。所以换句话说，神的恩典是有计划有安排的，有计划有安排的，神这个恩典是有一定的次序的，而且今天是借着教会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也带我们今天到第三点，恩典的管家是彰显神的荣耀的管家。在后面这几节经文里面有讲说，保罗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这个最少是一个比较的词，已经小到不能再小，还小。他说重点不是说我很小很小，他重点是要把后面的神的丰富表明出来，对比出来。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测不透的丰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什么叫做测不透的丰富？我有另外一个翻译，是我自己翻译，测不透通丰富。我翻成说，神永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好还要好。神永远比我想象中的好还要好，这个叫做测不透的丰富。我们不管怎么想，神是多么的好，多么的美好，在你生命中间他怎么赐福给你，在困难中间他怎么保守保护你引导你，他比这个更好，以致我们一生经历不尽，以致我们一生经历不尽。上礼拜我在周报里面写过一个夹页的文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主耶稣的经济学里面，我其实想要讲的那个重点是说，我们神很多时候给我们遵行一些事情，他的目的不是要用一些规矩让我们好像守规矩这样子，他给我们遵行一些事情是要引领我们更多经历他的丰富。很多时候我们要经历神的丰富，要跟着神的办法来经历，你遵行他的旨意，跟着他的道理来行，你就能够经历他的丰富。神的丰富是按一定的规矩一定的办法来彰显出来，这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这个说 administration 这个字是行政管理。神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神，他也不是说喜欢什么时候丢一个好东西给张文培，丢一个好东西给施行红，他就这样丢出来，不是，他是有一定的计划的，神都有安排的。所以我们做事也是按着神的旨意有安排。所以我们被造的人，我们身上有一些特别的特点，就是我们是会分类会管理的人，对不对？即使你今天生活习惯多么糟，你还是有一些管理的能力在里面， 这是神给我们的，这是他性情的一部分。神是善于管理的，宇宙万物各按其时，都有一定的规律。神这个是有救恩，也有他的计划。以弗所书里面一定一直跟我们讲，这个救恩不是急救章，神看到哎呀人堕落了，赶快想要办法救他，不是，是从创世以前已经定好了。所以神是一个很有计划的神，我们要经历神的丰富，也需要有计划，也需要有步骤，也需要有一些原则。这个原则从哪里出来？这原则从他所启示的话语里面出来。今天早上第一堂大段长老里面讲到一个事情，我听到我心里面很阿门。他说有时候他听到有人讲教会最近比较缺乏对圣灵的开放，他有人就用的说我们现在是有圣父圣子跟圣经，没有圣灵。那大段长老今天早上那堂的信息里面就讲说，这个圣经的重要性在哪里？圣经跟圣灵不是违背的，不是一分为二的，不是排斥的，是合一的。圣灵来要启示真理，真理使我们成圣。我们经历过圣灵的能力，我自己也经历过圣灵的能力，可是叫我成长叫我成圣的是真理。若没有真理，我们有爱心，我们有一股热诚，可是这个爱心跟热诚必须要有真智慧。这是腓立比书里面所讲的，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那个道理就在这里。知识是什么？真理。在真理跟见识上，在真理跟生活中间的判断上多而又多。光有爱心不够，光有热诚不够，必须要在真理里面行。所以这个是成为我们一个帮助，一个鼓励。所以保罗在这里做恩典的管家，把神测不透的丰富来带到外邦人中间，带到那些不认识神的中间。怎么样带出来呢？是透过一个定规，透过一些原则，透过神的话语，把一个测不到的丰富带给人。因此我们就慢慢循着一个按部就班，我们就知道神远比我们想象的好还要好。第二点，这个彰显神的荣耀，这个恩典的管家彰显神的荣耀。第二点是在第九节里面，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再一次，安排这个字也是 administration 同一个字。创造万物的神隐藏它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里这个隐藏这个字，我想需要多解释一点。神的隐藏是什么一回事？很多时候神的隐藏是我们看为显明的时候，而神显明的时候是我们看为隐藏的时候。这句话怎么讲呢？这句话不是我讲，这句话是马丁路德讲的。隐藏的神是什么意思？神隐藏是隐藏在卑微里面。我们常常想要在轰轰烈烈的很荣耀的东西里面去找神，在荣耀里面去找神，可是神在那个地方不一定让我们找得到。我们看宇宙，我们去大峡谷，我们看天空的星星，晚上的星空，我们看到非常伟大，你知道吗？非基督徒也看到这些东西，他们看得出是耶稣基督吗？他们看不出来，他们看到是宇宙中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因此我就拜这个力量，拜山神，拜海神，拜星宿，拜月亮。这些东西是显明是神手所做的功，可是并不能够把我们引到那独一真神面前。能够把我们引到独一真神面前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可是耶稣基督是怎么来的？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一个婴孩，卑微的来到我们中间，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这段受苦的路，连他的学生，连他的门徒有时候都不能接纳，有时候都嘲笑他，有时候都觉得这个怎么那么奇怪。他其中有一个犹大就更不能接纳。这是一个隐藏的神，隐藏的神在耶稣基督中间让人知道他是谁。显明的神在宇宙万物的创造中间，我们看来看去，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我们只知道可能有一位，可能有很多位，我们都搞不清楚。神是隐藏的，这个隐藏就是救恩，这个隐藏就是耶稣基督在卑微中间带出为万民赎罪的救恩。所以神在这里，保罗在这里借着神借着他讲出来，隐藏在创造的神中间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保罗就把这个带出来。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说，我如今在你们中间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有世界上面一切的学问哲学各种辩论我都觉得看为没有用，我在你们中间定义只知道一样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在这里不是反理智，保罗在这里跟他们讲出一样重要的事情，有一样事情比理性更重要，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的爱，他的舍己，这样神的爱如此就向我们显明了。而且第三样，在第十二节里面，第十节里面，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很多人说，很多解经家一直争论说，这个天上执政掌权到底是魔鬼邪灵还是说是天使，其实两个解释并不影响这个经文的意义，反正这个意思就是说，借着教会叫不属于这个世界看见知道明白很清楚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我不想你有没有想过，在这里有个很特别的词，借着教会，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借着教会，以弗所书是一本讲教会的书信，它里面讲一直讲是借着教会，这个借着教会我们必须要放在当时保罗的历史背景里面来看，在当时以弗所一带的教会，哥林多教会，这些保罗所设立的教会有很多很多让保罗非常伤心，让他非常失望，只有腓立比教会让他有点喜乐，其他每个教会都有问题。可是你看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这些问题并不能够拦阻神借着教会彰显他要显给宇宙中间不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力量看，我的计划，我的智慧，百般的智慧，有一个英文翻译本叫 colorful，多彩多姿的智慧，有另外翻译成 manifold， 很多层的智慧，车不透的智慧，一层一层的智慧。神借着教会彰显他这个是什么？就回到刚才所讲的这个奥秘的内容，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同，整个以弗所书里面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都是一起的，都是一起的。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上一次我有讲过第二章最后那几节，从11节到22节里面讲到，特别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房角石，你还记得吗？这个房角石是一个拱门中间最中间的石头，这个石头一放下去，这个拱门两边的石头不需要水泥粘在一起，一放进去它就全部闭得紧紧。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使得我们能够联络的合适，还要带出一个，我们渐渐成为主的殿。这主，什么叫主的殿？主住在那个地方，神住的地方就是圣殿，而且是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的教会中间你跟我的关系，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地方。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智慧。这个智慧就在这里，神拣选今天用教会，好像说这个好像一个比方，你们去过看房子的时候，进到那些推销房子的地方，它不是有一个模型放在那个地方吗？对不对？一个模型，我们今天教会就是神宇宙中间整个勇士计划的一个模型，他做这个我们不完全，可是神说没有关系，我仍然选择教会，选择这一群软弱卑微不完全的人，把我的心意，把我的奥秘放在这个里面，以致你们知道能够做成这一切是我的恩典的缘故，是我的力量的缘故，是我改变他们的缘故，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智慧。所以弟兄姊妹，我愿意今天借着这个经文，我们能够抓到保罗在这段经文中间所带出来一个恩典的管家，他是看过神荣耀的人，我们也可以看神的荣耀，我们跟他要，我们跟他求。一个恩典的管家是一个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在我们中间彼此相爱的关系能够彰显出来。你跟我都是一个恩典的管家，你跟我都是一个恩典的管家，我们都是一个小管家，神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工作，在你所住的地方，托付给你一些人在你中间，你所做的事情都有指向这些人能不能因为你而更深更多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的爱。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们在这里把自己交在你手里面。主，今天你拣选我们成为一个管家，职分已经托付给我们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经历你恩典的人。你也借着我们生活中间各式各样的环境，你把你恩典向我们显明，以致我们能够经历的你越多，我们就越知道怎么样跟别人分享你自己。主，因为你爱我们，主，我们也在这里把我们中间在侍奉、在生活、在家庭、在工作中间有一些困难的弟兄姊妹带到主的面前，也许是人际关系，也许是环境。主，我就求你借着这样一个困难帮助我们更多经历你的恩典。你是能够使眼泪变为喜悦，把忧伤变为欢笑的神，因为你在我们中间，我知道你会为我们做成这样的事。我就把众弟兄姊妹带到主面前，愿主你使我们成为一个经历到恩典的管家，把你的恩典分给更多人。谢谢你，求你用我们一生，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是我报告。今天因为很多牧长都在外面，所以今天我们你会发觉比较少看到一些牧长们。那首先我想要问一问，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参加第三堂崇拜？可不可以请你举个手给我看？有没有？有一位，能不能请你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贵姓名以及你住哪里？OK， 雷弟兄，雷明弟兄，从阿拉巴马过来是开会，你打算留多久？明天就走，好，欢迎你，非常高兴你在我们中间。我们中间还有没有在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能够举个手给我看，不要害羞。今天人比平常第三堂略略多一点。OK， 假如没有，我们一同鼓掌欢迎雷弟兄。有一些简单的事情报告，第一样是你的手中有一个夹页，粉红色的。你可能已经看到了，是教会为了谢克成牧师师母 Reverend Walter Jackson 跟他太太所举办的一个欢送会，是要来着这个礼拜六，是要来这个礼拜六。那由若克教会在寻找英文部的牧师的过程中间，谢克成牧师夫妇是神差派来帮助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那他在我们中间把神的恩典，把神的在他们身上几十年所做的工作成为一个见证，来感染我们中间很多人。他们的服事不单只在英文堂，据我所知在国语部、粤语部有一些分区团契都邀请他们去分享过。所以我们为了感谢他，也感谢主给我们的恩典，为在这个礼拜六五点到八点在教会聚会，在大堂在八点钟聚餐，是在楼下五点钟一个餐聚来欢送他们，中间有感恩见证等等各样的。那是英文堂的弟兄姊妹在安排处理各样行政的事情，他们有一个要求，所以各堂的弟兄姊妹，你们愿意来参加，我们也鼓励你们来参加。你能不能填填这个回条，不需要写你名字，告诉他们有多少人来，好让他们能够准备足够的餐点。然后这个填好以后，你可以撕下来，等一下出去的时候交给招待，交给招待，然后他们会清点人数有多少，然后他们就预备多少。所以你在别的地方有报了名，有告诉过人别人去了，这里就不需要再多写了，好不好？那这个是第一个报告的事情。第二个报告的事情是，听说退休会还可以报名今天，所以你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退休会报名。你可能会很讶异，神会借着一个聚会向你动工，向你说话，不要放弃这些机会。那今天在国语第一堂有56位新受浸的弟兄姊妹，在家八位弟兄姊妹，就是阮莹义、侯淑玲、王左元、杨以兰、慈元君、慈淑兰、房克忠、康凯，这八位弟兄姊妹加入成为若哥的会员，也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也欢迎他们，竭诚的欢迎他们。那其他的报告事项就请各位参考你的周报。同工们有没有补充报告？假如没有，我们一同起立领受祝福。我们一同低头。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永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好更好。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你更深在我们生命中间做工，唯愿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 以及所带来圣灵的内住感动与交通，常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使得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彼此用耶稣基督的爱来互相接纳尊重，以致我们能够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成为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以致我们知道我们见你的面。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请坐，默祷以后散会。